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5年第一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科普文章，它们是：健康科普，促进全民健康；科学性是医学科普的基石；你不了解的伤胃误区；早期识别和应对性早熟；肿瘤脊柱转移的希望之光；品生鲜养萌宠，当心华支高吸虫病；冬春季谨防四种呼吸道传染病；艾滋病引发人群的隐形威胁；热水袋妙用驱寒湿。
健康科普，促进全民健康。陈孝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众医学编委会主任委员，肝胆胰外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器官移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常委兼肝脏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器官移植分会副会长。大众医学是我的恩师裘法祖院士于1948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创刊77年来，大众医学铭记裘老教诲与期望，努力践行让医学归于大众的宗旨，始终坚持普及医学知识，帮助读者了解医学常识和保健方法，促使广大读者对健康观念的思考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将科学的健康知识传递给更多人，在健康教育和医学科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提高我国几代人的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有着深远影响，也奠定了杂志在医学界和科普界的声誉和地位。习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医学科普是强化国民健康理念，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积极预防疾病，实现健康中国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关键途径之一。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改善人民健康水平，对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在裘法祖院士诞辰11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我推心置腹地向与会的50多位国外专家和2000多名参会代表讲述了自己建立全国首个以院士命名的科普工作室的初衷。我认为，专家除了研究科学上的难题外，还应把所学知识用到社会上。只要大众能尽早了解一些医学知识，就可以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或恶化。做好医学科普工作，让健康知识转化为行为和技能，成为全民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才能真正增进全民健康。我想，这也是包括裘老在内的一批批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重视科普并身体力行投入其中的意义与价值所在。陈孝平院士健康科普工作室依托顶尖多学科专家团队，有计划地传播健康知识和科学精神，衍生出了众多优秀的科普产品，成为业内健康科普的知名品牌武汉的一张闪亮名片。之后，本着科协引导、院士领衔、行业支持、团队协作的原则，结合公众需求，武汉又陆续在健康、自然、信息通信、农业、精密测量、智能制造、科学与人文、纺织、食品安全等领域成立了九个院士科普工作室。一位院士，一间科普工作室，一群科技志愿者，一个行业服务团队，开启了科普大合作格局，不仅提升了科普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也为其他领域的科普活动树立了标杆，并在全国范围广泛推广。通过这样的模式，科普工作得以深入基层，贴近百姓，真正实现了科普知识的普及和应用。开头不难，难的是行稳致远。我在很多场合都呼吁，广大知识分子要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波澜壮阔的国家和民族事业中，要用所学回报社会，让科学回归大众，让知识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愿意与大众医学的同仁们携手同行，形成合力，开创新时代科普工作新局面。科学性是医学科普的基石。樊嘉，中国科学院院士，肝脏外科专家，大众医学编委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主任，上海市肝病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肝脏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经济和有效的措施之一。早在1948年，我国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教授就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医学科普期刊《大众医学》，其目的就是向大众普及医学知识，让大众少生病、不生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通过举办纳凉晚会、中山健康大讲堂等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多年来，医院通过出版科普书籍、举办科普活动、组建科普宣传矩阵等形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形成了中山独有的科普文化。近年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医学科普开辟了更广阔的舞台，同时也滋生出一些乱象，健康谣言层出不穷，网红专家大行其道。医学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容不得半点虚假，医学科普同样如此。没有科学理论为基础、临床经验为支撑的科普，会给读者、患者及其家属造成错误的引导，从而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同时，医学也是一门不断发展、进步的科学。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过去被认为是有效的疗法、正确的观念，如今可能已经被更好的疗法、更准确的理念所替代。如果医学科普工作者不关注医学界的新进展，不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仍停留在老观念上，将过时的知识向大众进行科普，也与科学普及的理念背道而驰。医学是永无止境的探索，医生不仅需要不断精进技术，提高诊疗水平，还要潜心研究，不断突破禁区，解决难题，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而在科技创新成果的普及领域，医学科普也不能缺席。以肝癌科普为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脂肪肝的患病率逐年增加，若不及时干预，其造成的转氨酶升高和肝细胞慢性炎症持续存在，也会导致肝硬化和肝癌。且在临床上，我们已经看到因严重脂肪肝而引发肝癌的病例。但在很多老百姓的印象中，脂肪肝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富贵病。如何改变这种固有的错误观念？首先，医务人员需要被科普。其次，医务人员要向大众科普，经常讲，反复讲，让更多人知晓并重视起来。再比如，我国80%的肝癌患者在被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其中60%以上的人合并门静脉癌栓，手术难度大，风险极高，曾被认为是不治之症。针对这一难题，我们首创以肝癌切除和介入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技术，使部分患者从不可治变成可治。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项创新技术并从中受益，我们不仅在业内进行推广，同时也积极通过各大媒体向大众进行科普，以期实现患者受益最大化。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医学科普的第一责任人应当也必须是专业医务人员，做兼具科学性和普及性的科普，让大众更健康，生活更美好，是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肿瘤脊柱转移的希望之光。董健，大众医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和博士后导师，复旦大学脊柱肿瘤研究所所长、医学科普研究所所长，上海市领军人才，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后任主委，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副会长，上海市医学会骨科专科分会副主委、科普专科分会后任主委。当肿瘤转移到脊柱，患者通常会面临巨大的身心挑战。许多人认为肿瘤转移到脊柱就没救了，其实不然。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多种治疗手段为这类患者带来了希望。脊柱被称为生命之轴，是人体重要的支撑结构，也是保护脊髓神经的通道。脊柱转移瘤的危害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发病率高，超过90%的脊柱肿瘤都是转移性肿瘤，脊柱是恶性肿瘤骨转移最常见的部位。 二是肿瘤转移到脊柱可能产生严重的临床症状，包括剧烈疼痛、病理性骨折等。肿瘤压迫脊髓后还可能引起神经功能障碍、大小便失禁甚至瘫痪，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些年，脊柱转移瘤的治疗手段有了较大进展，治疗目的也不再是单纯的姑息治疗，而是采取包括手术在内的更加积极的治疗方案，以缓解症状、稳定脊柱、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为全身综合治疗创造条件。现代放疗技术如立体定向放疗，能更精准地将高剂量的放射线聚焦于肿瘤部位，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提高单次放疗剂量。骨修饰药物如地舒单抗和双磷酸盐，能抑制肿瘤引起的破骨细胞活性增强，减少骨质破坏，降低骨折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一些肿瘤如肺癌的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疗效，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对一些小的脊柱转移病灶，可以先尝试单纯放疗或靶向免疫治疗等非手术治疗手段，如果反应不佳，病变进展，再进行外科干预。对伴有脊髓神经压迫的脊柱转移瘤患者，目前常用的手术方式是脊柱肿瘤分离术，先将压迫脊髓神经的肿瘤切除，再由立体定向放疗控制残余的肿瘤，通过有限的减压手术与放疗合力，达到肿瘤局部良好控制的效果。对不伴脊髓压迫的患者，可通过微创的锥体成型术，俗称骨水泥，进行锥体强化。骨水泥凝固时产生的热量还可起到杀灭肿瘤和止痛的作用，随后再对病灶进行放疗，以巩固疗效。对低度恶性单发转移的患者，可以通过全脊椎切除手术完全切除病灶。此外，一些新兴的技术如射频、微波等消融技术已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但长期疗效还要通过更长时间的观察来确定。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正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比如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 CAR-T 治疗在实体肿瘤中的应用，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已经展现出一定的潜力。不难发现，脊柱转移瘤的治疗早已告别单打独斗的时代，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过程。总之，肿瘤转移到脊柱虽然是病情进展到晚期的表现，但并非对其毫无办法。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治疗手段，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有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你不了解的伤胃误区。田燕涛，大众医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卫健委和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委会主任委员、胃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会长。胃是负责储存、分解食物，进而为身体提供能量的器官。我总说，人的胃就像小汽车的油箱，车只有加满油且油路顺畅，才能日行千里。同样，只有吃好、喝好、消化吸收好，人才能元气满满。然而，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许多人因存在认知误区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慢慢养出了胃病。我想提醒各位，是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关心您的胃了。许多人在胃部不适时，习惯不问青红皂白，自行服用止痛药或制酸剂，以缓解症状。然而，这种头痛医头的做法可能掩盖更严重的问题，如胃溃疡或胃癌的早期征兆。我建议大家在出现胃部不适时，首先要观察症状是否与饮食或作息有关，先扪心自问，胃不舒服有没有诱因或隐情。只要明确原因，及时纠正，基本上就能万事大吉了。如果症状持续或反复，则应尽快就医，进行针对性治疗。切勿滥用药物，更不要在未经医生指导的情况下长期服药。大家都知道吸烟是导致肺癌的危险因素，然而 中国人群胃癌风险管理公众指南的数据显示，与从不吸烟的人相比，当前吸烟者的胃癌发生风险增加 61%， 曾经吸烟者的胃癌发生风险增加 43%。 其原理是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刺激胃酸分泌，破坏胃黏膜屏障，使胃壁暴露于高浓度胃酸中，引发胃炎或胃溃疡，还会延缓胃黏膜的愈合速度。而且长期吸烟者的胃黏膜修复能力显著低于非吸烟者，这意味着即使戒烟后，胃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健康。因此为维护胃健康，戒烟是必须迈出的一步。不仅是烟民，长期接触二手烟的人群也应尽量减少暴露机会，尤其是那些有胃病史的人。如今熬夜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熬夜加玩手机更是许多人的坏习惯。你或许不知道，这种行为不仅伤眼伤脑，还会伤害你的胃。胃的健康依赖于规律的生物钟，夜晚本是胃休息和修复的时间，熬夜会打乱这种自然节奏，导致胃酸分泌紊乱，增加胃黏膜受损的风险。研究表明，长期熬夜和高压状态与胃病的发生有一定关联。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每天给自己留出放松的时间，哪怕只有15分钟，也是极好的。如果不得已需要加班或熬夜，那就更要关爱自己的胃，切莫让胃过于疲乏。提到胃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幽门螺杆菌。控制幽门螺杆菌感染在胃癌防治中的作用已受到高度重视。然而，香港中文大学余军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另外一种被忽视的胃内细菌——烟霞炎链球菌，它也可能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值得关注的是，倘若同时感染烟霞炎链球菌和幽门螺杆菌，发生癌前病变和胃癌的风险会显著升高。胃是坚强而隐忍的器官，能长期默默忍受各种不良习惯带来的伤害。胃一旦发生严重情况，甚至癌变，就悔之晚矣。愿每个人都能养成健康习惯，为胃健康撑起保护伞。早期识别和应对性早熟。罗小平，大众医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儿科系主任，同济儿童医院院长，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后任主委，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名誉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副会长，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因素的变化，性早熟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儿童内分泌疾病。家长该如何识别和应对性早熟呢？性早熟是指女孩在 7.5 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男孩在9岁之前出现睾丸增大等第二性征发育。其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中枢性性早熟，较为常见，是由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过早激活，进而导致青春期提前启动。中枢性性早熟不单纯是孩子的生理发育提前，还可能带来一些潜在的健康风险，如骨骺提前闭合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过早出现月经、遗精等生理变化给孩子的心理带来困扰。另一种是外周性性早熟，较为少见，通常由肾上腺疾病或性腺肿瘤等引起。性早熟的原因多种多样，除遗传和疾病外，环境污染、能量摄入过多、肥胖等也是潜在的影响因素。面对性早熟，很多家长会有误解，了解这些常见误区，有助于家长更科学地应对性早熟。有些家长认为，性早熟只会影响女孩，不会影响男孩。其实，性早熟不仅会发生在女孩身上，男孩也可能发生。男孩的性早熟较为少见，但比较隐蔽，一般需要通过密切检测睾丸大小才能发现。有些家长认为性早熟只是发育提前，不需要治疗。其实性早熟不仅是发育提前，还可能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和心理健康。因此性早熟需要及时干预，避免导致更长远的健康问题。 有些家长认为，一旦发现孩子有性早熟症状，就应该立刻用药治疗。其实，性早熟的治疗需要个体化，不是所有情况都需要用药，尤其是进展缓慢的病例。早期识别性早熟至关重要。在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家长应注意其体征和身高变化。体征变化包括女孩提前出现乳房发育、阴毛生长、月经来潮，男孩提前出现睾丸增大、阴茎变长变粗、声音变粗等。性早熟常伴随身高突然增加，特别是骨骼生长加速，然而这种增长通常是暂时的，可能会和骨龄不匹配，形成所谓的假高。因此，家长需要定期测量孩子的身高，并关注孩子的骨龄发育情况。如果怀疑性早熟，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激素水平检测。医生会通过检测促性腺激素如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和性激素如雌激素、睾酮来帮助判断是否为性早熟。骨龄评估是诊断性早熟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骨骼发育情况，医生可以判断孩子的骨龄是否超前，进一步评估性早熟对孩子身高的影响。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可有效减轻性早熟对孩子身高、心理等的负面影响。并非所有性早熟的孩子都需要治疗，过度的医疗干预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合理治疗非常重要。治疗方案通常需要根据病因和孩子的具体情况而定。中枢性性早熟患儿通常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抑制性腺轴的过早启动。外周性性早熟患儿则需要针对病因治疗，可能需要手术。
冬春季，谨防四种呼吸道传染病。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郭少华、薛曹怡。呼吸道传染病是人体感染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病原体而引起的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一类疾病。在这些病原体中，有些仅引起上呼吸道症状，如咽痛、流涕等，属于自限性疾病，不治疗也可自行康复。有些则会引起较为严重的症状，如发热、寒战、卡农痰等，需要进行抗菌或抗病毒治疗。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由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喷出的带有病原体的飞沫进行传播。此外，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物品也有可能被感染。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过度劳累、精神高度紧张、营养不良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是呼吸道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冬春季节低温、低湿的气候条件有利于病原体的生存和传播，呼吸道传染病高发，且呈现多种病原体交替或共同流行的趋势，需要积极预防和及时治疗。流感，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简称流感。流感病毒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类型，引起流感季节性流行的主要是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人群普遍对流感病毒易感，但大多为自限性疾病。流感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潜伏期一般为1至4天，通常为2天。从潜伏期末到出现症状后的急性期都有传染性。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头痛、全身不适，体温可达39摄氏度以上，儿童发热程度通常高于成人，可伴畏寒、寒战、关节肌肉酸痛、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60岁及以上老人、5岁以下儿童、孕妇、有基础疾病者感染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流感是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可有效减少感染、发病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可产生保护效果。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是流感高发季节，宜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一个月接种流感疫苗。6月龄以上没有禁忌症的人群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婴幼儿及有基础疾病者。若在流行季来临前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都可以接种。肺炎支原体感染大多预后良好。肺炎支原体是导致儿童和成人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5岁以下幼儿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5岁以上人群感染后发生支气管炎或肺炎的概率增加。肺炎支原体可通过飞沫传播和直接接触传播， 主要传染源是患者。感染肺炎支原体后，起病较缓慢，通常在感染后1至3周开始出现症状，但症状持续时间较长，典型表现包括持续性咳嗽、发热和上呼吸道症状，如鼻炎、咽痛等。肺炎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支原体引起的，以间质病变为主的急性肺部感染，是最常见的非典型肺炎类型。疑似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者，一般不需要常规进行病原体检测，可进行经验性治疗。如果病情较重，经验性治疗效果不佳，则需要进行病原体检测。肺炎支原体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多数患者不经治疗即可康复。若出现以下症状，患者需及时就医：持续高热39摄氏度以上，大于等于5天，或发热大于等于7天，体温高峰无下降趋势，出现喘息、气促、呼吸困难、胸痛、卡血等严重呼吸道症状，出现精神差、头痛、抽搐、频繁呕吐、不能进食等情况。大多数肺炎支原体感染者预后良好，若发展为肺炎，病程可延长，经积极治疗后2周左右可康复，不留后遗症。少数危重症患者以呼吸困难和呼吸衰竭为突出表现，若不及时抢救，可能危及生命。目前还没有针对肺炎支原体的疫苗。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避免感染的重要手段。呼吸道合胞病毒，婴幼儿感染后病情较重。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引起5岁以下儿童、老年人及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其具有高度传染性。易感季节主要集中在冬季和初春，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为流行期。易感人群接触含病毒的分泌物或污染物，或吸入患者打喷嚏或咳嗽时喷出的飞沫，可被感染。在高危人群如婴幼儿、老年人聚集场所，如医院、月子中心、养老院等，可出现聚集性疫情。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的常见症状包括流鼻涕、发热、咳嗽和喘息。在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患者中，症状通常不严重，但在6个月以下婴儿中，首发症状可能是呼吸暂停，以及剧烈喘息、呼吸困难、缺氧等。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也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主要采用对症治疗，如退热、平喘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其在婴幼儿中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故对这一人群而言，预防和及时治疗尤为重要。新冠病毒感染目前处于低位，防范不松懈。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新冠病毒阳性检出率小幅上升，但仍处于低位。为减少感染风险，公众应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人群对新冠病毒普遍易感，接种新冠疫苗后可获得一定的免疫力。大多数新冠病毒感染者无需住院治疗，经对症治疗后即可康复。症状严重者需尽快就医，以免进展为重症。特别提醒，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经济的方式是接种疫苗。同时，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包括，每天定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外空气流通，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冲洗。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尽量避免用脏手触摸眼、鼻、口。流行季节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必要时可戴上口罩。此外，保证营养、适当运动、规律作息、不吸烟、远离二手烟等，也有助于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品生鲜，养萌宠，当心华支高吸虫病。上海市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何路、曹慎。近年来，人们对传染病预防与治疗的意识已逐渐加强，但有一种传染病，很多人不知道、不了解，甚至等到症状发作后，都不知自己因何感染，它就是华支高吸虫病。患者自述，长期生食海鲜，症状逐步加重。我来自广东，我的家乡海鲜水产非常丰富，我很爱吃海鲜，尤其迷恋生海鲜的鲜活口感、原汁原味的海鲜味道。有次吃完生海鲜后，我有些腹痛、腹泻，还有点头晕，以为是海鲜的寒性和冰镇饮料所致，并未放在心上。去年体检，我被发现有肝肿大的迹象，经过检查和化验，被确诊感染了华支高吸虫病。医生说，罪魁祸首极有可能是我钟爱的生海鲜，或许我早已感染，只是症状逐步显现了。 幸运的是，积极配合治疗后，我已逐步康复。患者自述二：生于喂猫，竟惹虫卵。我家有只陪伴了我8年的宠物猫，吸猫是我每日的必修课。每天最解压的事就是下班回来狠狠吸猫，把它抱在怀里，亲亲它的大脑袋。我家的猫爱吃生鱼，我经常买来给它吃。然而近一年来，我经常吃不下饭，稍微吃点东西就会头晕、腹泻，偶尔吃些油腻的食物，更会感到浑身不适。不太好的食欲让我一直都很瘦，甚至出现了中度贫血。我以为这些情况是因为平时吃饭不规律所致，直到去医院检查后，我才被医生告知感染了华支高吸虫。医生告诉我，感染源很可能来自我家里那只爱吃生鱼的宠物猫，因为华支高吸虫的虫卵在生鱼中不易被发现，猫吃下去后就寄生在它的体内，我因吸猫而被感染。幸好发现的还算及时，我和家里的猫一起接受治疗，相信很快能恢复健康。患者自述三：偶尔吃生食，不料也中招。去年夏天，我去潮汕出差，品尝了当地的生鱼片、醉虾等特色美食。虽然当时我有点顾虑，但想着偶尔吃点应该不会有事，便吃了一些。出差回来一个月左右，我突然开始发高热，开始以为是着凉了，吃了退热药，倒头便睡了。没想到次日下午，体温又高起来，肚子还有些痛。我连吃了几天退热药，但体温还是没能降下去，只能去医院检查。医生询问我近期是否吃过生的海产品，我才想起去潮汕出差吃了2顿生海鲜。医生告诉我，我并非着凉感冒，而是感染了华支高吸虫。我吃的生鱼生虾里可能含有华支高吸虫的虫卵，在我体内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潜伏期后发作。原来偶尔吃一点生海鲜也可能中招。什么是华支高吸虫病？很多人不了解华支高吸虫病，甚至连它的名字都觉得拗口。事实上，华支高吸虫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华支高吸虫病是一种食源性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人类多因食用了含有华支高吸虫囊幼的鱼或虾，如生鱼片、海鲜刺生、烫鱼片等而被感染。虫卵进入人体后，经过一段时间发育为成虫，寄生在人的肝胆管内，可损伤胆管上皮，导致胆管阻塞，甚至引起黄疸。在我国南方地区，如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水产品丰富且喜生食，华支高吸虫感染也更为常见。多种原因引虫上身，病从口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半熟食品，尤其是一些喜欢追求新奇的口感的年轻人，他们钟爱海鲜刺生，经常食用生鱼生虾等，大大增加了感染风险。感染华支高吸虫后，早期症状常不太明显，容易被忽视或被当成肠胃炎、感冒等进行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会不断加重。密切接触，除饮食之外，与动物的密切接触也有被感染的风险。华支高吸虫可寄生于猪、牛和一些肉食类哺乳动物体内，尤其是狗和猫，因为猫更爱吃生鱼，感染风险比狗更高。不良习惯，不良卫生习惯也是导致感染的原因之一。比如采买鱼虾后不及时洗手，处理生鱼生虾的刀具、砧板和器皿不清洗干净便与熟食直接接触等。初始症状不明显，常被忽视。华支高吸虫病患者若不及时接受治疗，可出现胆结石、胆囊炎、胆管癌等多种肝脏系统并发症，严重时可导致感染附近的肝实质萎缩，甚至发生肝硬化。感染较轻的患者往往只有轻度的胃肠道症状，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痛、腹胀、腹泻等。有些患者甚至在感染数年后才出现症状。由于症状不典型，部分患者误以为是着凉或消化不良，随意服药甚至敷衍对待，久而久之症状会日益加重，出现倦怠、消瘦、眩晕、抽搐、黄疸等，严重时可出现门静脉高压、脾肿大等肝硬化征象，若不及时治疗可危及生命。若食用了大量含有寄生虫卵的水产品，患者可能会在一两个月内出现急性发作，如寒战、高热、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等，可伴荨麻疹、黄疸等，此时需及时就医治疗。若患者体质较差，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甚至导致死亡。及时驱虫，注意预防。一旦确诊患有华支高吸虫病，患者也不必过度惊慌，应在医生指导下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不同剂量的驱虫药治疗。目前常用的驱虫药有两种，分别是兹奎酮和阿本达唑。要预防感染，日常生活中应做到以下几点：一、少吃不吃刺生或未煮熟的鱼虾，即便偶尔尝鲜也有中招风险，不抱侥幸心理，杜绝病从口入。二、注意生熟分开，处理鱼虾后 应仔细洗手，处理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盛放过生鱼虾的器皿要清洗消毒。三、注意宠物的饮食和活动，不要将生的鱼内脏、鱼鳞和鱼鳃等直接喂给猫狗等宠物食用。
艾滋病引发人群的隐形威胁。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毛宇明：我国虽然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我国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新发感染的年增长率持续上升，总感染人数仍处于高位，对公共卫生构成巨大挑战。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HIV 感染主要发生于年轻人群中，然而有研究显示，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男性感染 HIV 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通常意义上的老年人主要指60岁及以上的人群，但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一般将50岁及以上人群视为老年人群，以区别于性活跃的15至49岁年龄段人群。导致老年人群 HIV 感染率增加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法 ART 的进步和疗效提升，使 HIV 感染者的生存率显著提高。许多年轻时感染 HIV 的人在接受治疗后逐渐进入老年阶段。另一方面，老年人群高风险性行为增加，对 HIV 感染风险和预防知识了解不足，导致老年人群新发 HIV 感染率不断上升，老年 HIV 感染易被忽视。目前 HIV 新发病例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在老年 HIV 感染者中，异性性行为是最常见的传播方式，且大多数病例为男性。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性观念转变、工作流动性增加、性工作者中安全套使用率低、性功能增强药物的应用等等。许多老年人认为自己感染 HIV 的风险较低，一些医护人员也认为老年人发生高风险性行为的机会较少，因此减少了 HIV 的检测。此外，老年人常合并一些基础疾病， HIV 感染的症状可能与这些疾病的症状相似，容易被忽视，从而错过最佳检测时机，以至于较多感染者直到晚期才被确诊。晚期确诊通常指 CD4 细胞数低于每微升350个，或在出现艾滋病相关症状后才被确诊。研究显示，晚期艾滋病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早期确诊患者的7倍。在50岁及以上 HIV 感染者中， 30% 至 60% 的患者属于晚期确诊。老年 HIV 感染预后更差。老年 HIV 感染者常合并一些慢性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等，而 HIV 感染引发的免疫功能缺陷、慢性炎症等会显著加重基础疾病，进一步降低老年 HIV 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一提的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往往伴随着社会关系的疏离、病耻感和歧视，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老年 HIV 感染者产生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而医务人员对老年 HIV 感染者的关注多集中在治疗效果，常忽视其心理需求，从而导致患者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疏解，进一步影响其生活质量。及时治疗，延缓病情进展。对老年患者而言，及时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通过服用药物来减少体内 HIV 数量是十分必要的。只要患者遵医嘱正确服用药物，就可以将体内的病毒量降至检测不到的水平。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显著改善老年 HIV 感染者的生活质量。除身体健康状况改善外，患者的社会功能和日常活动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老年患者通常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健康状况和药物反应。针对老年 HIV 患者，抗病毒治疗的目的不仅仅是控制病毒载量，还需要综合考虑药物的相互作用、剂量、副作用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副作用较小的药物。老年 HIV 感染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治疗依从性差。由于老年患者可能面临记忆力下降、抑郁等问题，可能更难坚持服药。为提高治疗依从性，可能需要采取简便的用药方案，如长效注射剂型等，以减少用药频率，并通过心理支持和家庭成员的帮助来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此外，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适量锻炼，戒烟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消除误解与偏见，老年人对 HIV 检测的认知较低，多数不愿接受主动检测或持续检测，尤其是已经确诊感染 HIV 的老年男性，往往因担心被歧视，怕传染给家人等，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为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应对艾滋病，社会应当消除对老年人性健康的偏见和误解，老年人同样有性需求和性行为的权利。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应主动为老年人提供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治知识，帮助他们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鼓励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主动进行 HIV 检测，并提供必要的医疗支持。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不仅仅是年轻人的问题，老年群体同样需要获得平等的医疗资源和支持。消除社会偏见和歧视是保障老年 HIV 感染者能够获得及时、有效治疗的重要条件。预防老年艾滋病需要个人与社会共同努力。一、性健康教育。安全性行为是预防 HIV 感染的关键措施之一。许多老年人对性健康缺乏足够认识，低估了 HIV 感染的风险。对老年群体而言，接受安全性行为教育，建立健康、积极的性观念，减少误解和偏见，尤为重要。二、定期健康检查。主动检测是了解是否存在 HIV 感染的唯一方法，而早期发现 HIV 感染并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延缓疾病进展，减少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 VCT 门诊可以为疑似有感染风险的人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在充分知情、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HIV 检测及相关转介服务。目前上海市各级疾控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有 VCT 门诊并长期开放。三、社会支持和健康教育。媒体、公共卫生部门和社区组织应加大对老年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的力度，提供面向老年人的咨询服务和心理支持，鼓励他们积极应对艾滋病的挑战。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活动、支持小组、健康讲座等形式，让老年艾滋病群体能够在无压力、无歧视的环境中讨论和了解艾滋病相关问题，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勇于接受检测和治疗。特别提醒，当前许多老年人因对 HIV 感染认知不足、社会歧视等，导致检测和治疗延误，严重影响预后。通过加强对老年群体的性健康教育，减少偏见，提供支持，改善社会环境和加强医疗保障等措施，有助于遏制老年艾滋病蔓延，帮助老年人享有健康的晚年生活。热水袋妙用驱寒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米文静、童小林，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涵。在过去，热水袋是家中常备的取暖用品，随着大家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热水袋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殊不知，热水袋除取暖外，还是家中养生保健的法宝。寒湿邪气是一种常见的致病因素，可侵害人体的不同部位，从而导致全身各种疾病，如常见的老寒腿、老胃病、老慢支以及感冒等怕冷、恶风之病。对于此类疾病，温热疗法收效较好。温热疗法是一种采用温热媒介将热量通过皮肤传递进体内的方法，寒气得温则去，湿气得温则化，利用温散的方式将体内寒湿驱散，同时温补体内阳气，使机体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状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热敷疗法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局部代谢，从而有益于疾病的恢复。灸疗、火疗、砭石、砂疗、温泉浴、药浴等诸多温热疗法都是治疗寒湿病的有效手段，但这些疗法多数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操作，而热水袋疗法操作简单，取材方便。热水袋驱寒的使用方法：灌入热水，控制温度，将热水袋灌满水，若温度较高，可加包一层薄毛巾，以免过烫。待热水袋温度降下来，直接接触皮肤热而不烫时，可去掉毛巾。选择患处，加以热敷，选取最寒冷处寒湿病发作时， 一般人会有怕冷怕风的感受，感觉最为强烈的地方即为最寒冷处，热敷五至十分钟。皮肤表面会有水气，质黏腻，像面部出油一样，这就是体内的寒湿之气，即中医学所讲的黏汗，及时用干毛巾擦掉，再继续热敷其他部位。寒疾保健均适用，针对具体的疾病，热敷的位置可灵活变通。老寒腿随着年龄增长，阳气不充，膝关节受凉后疼痛，行动不便，半下肢无力沉重者，可热敷委中穴，位于腘窝处，可直接将热水袋放置于腘窝处，坐着即可完成。老胃病多由于长期饮食不节，大鱼大肉、大鸡大煲、冰激凌、冰镇饮料等摄入过多，伤脾胃阳气。对这类疾病，可对腹部穴位进行热敷，以神阙穴及肚脐眼为中心平放热水袋，敷五至十分钟后，在上下或左右平移，尽可能覆盖周围穴位。老慢支可选取不走寻常路的位置，在后背督脉和膀胱经上热敷，中医称为远端取穴。后背督脉可以简单理解为脊梁骨的位置，膀胱经位于脊梁骨两侧，这两条经脉是阳气循行的重要部位。老慢支的重要治疗支点肺腧穴也在膀胱经上，将热水袋以脊梁骨为中线放置，膀胱经与督脉均可热敷到。热敷后背两条经脉可以补益阳气，达到驱除肺内寒湿的效果。防感冒，一些人喜欢吃一些保健品药品来预防感冒，但是要三分毒，补益阳气有助于提高抵抗力，可热敷后背，选取后背膀胱经及督脉上的穴位，也可选择足三里外膝眼涌泉穴脚掌前三分之一凹陷中进行热敷。谨慎使用，谨防烫伤。热水袋温度以43摄氏度左右为佳，不宜过烫，热水量不宜超过热水袋3/4，使用前需拧紧活塞，检查是否漏水，若不慎烫伤，应立即用冷水冲洗，尽快到正规医院进行处理。患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患者，可请家属帮忙感受温度，或用温度计测量，以免因对温度不敏感而导致烫伤。皮肤破损处不宜热敷，以免诱发感染。
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下期再见。